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这个诗意的说呢，我恩待你们，所以下午讲的跟今天早上讲的会是不一样。其实不是我恩待你们，我觉得神的心意是这样的，巴不得我把整本圣经都恩待你们。那因为神的心意恐怕讲一堂不够，所以呢我们讲另外一堂补起来，这样才能够完成这次我来到你们当中的侍奉。我其实不大喜欢人家称我叫做讲员，因为讲员就是讲完就走。那我喜欢是你们的身体是你们的一起生活一起领受主生命的一个肢体。那我也希望神透过我把他的心意留给你们。那如果我们只是单独的唱唱歌啊，或者听个道就回去，我觉得就可惜我们每一次要抓稳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不是这样子来的？那只不过你们教会很特别，在我还没有来的时候，那个秦玉姐妹啊，秦玉是谁？我看一看一下好不好？她追得真勤啊，他一直要我把这个信息讲到什么就要拿出来。那我都不习惯，我通常是到了会堂的时候我就会讲到。那这样事先预备的我不太习惯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那我只知道说呢，你们刚好是在读生命记，对不对？然后你们的主题叫做什么？玩梗之名啊。我说这个题目怎么能讲呢？我不是要来骂你们的，骂你们都是玩梗的吗？那这个题目我看了以后，我都觉得我的心没有办法讲这个题目。不过这是你们的主题，还是你们的，我不知道这个月的什么主题是不是？哦，读经进度，而且那个标题叫玩梗之名。哎呀，如果是以色列我就没话讲，讲到你们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那讲玩梗之名我就讲不下去了，或者是我讲完以后我大概回不来了，所以我希望再回来，所以我不要讲那个题目。后来呢，我也是用生命记的主要的内容跟你们分享。那其实你们现在已经读到21、22、23、24，对不对？特别到了24章的时候，那里有很精彩的内容在这其中。我在神学院教课，特别讲生命记的时候，我觉得生命记里面的内容仿佛跟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有一点相像的地方，特别是出埃及记很像。那其实弟兄姐妹在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要稍微留心注意一下，生命记呢，它的角度是从摩西的回忆而来。摩西在回忆这条路程的时候呢，他已经快要被主接回去了，他的人生的路已经快走完了，可是他不放心以色列这些悖逆的百姓，他重新把他过去的事情回忆一遍，然后写成这个唠叨录啊，唠叨一下，就是提醒唠叨一下，好像一个父母亲快要离开这个世上了，他重新写一写提醒这些的孩子们要注意神所喜悦的事是什么，或者神要注意的事是什么。所以其实整个生命记呢都是摩西的回忆，所以他的角度是从摩西的角度进来的。那如果是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呢，这些都是从神的角度吩咐你去做的。所以你在读生命记的时候，你发现摩西回忆的这些事情啊，是一种提醒。他没有要刻意要骂他的子民，没有，他总是要提醒神要你注意什么，你要注意什么，从这些到这些你们都要注意什么，所以他做一个检讨跟提醒。所以我们看生命记的角度呢，他跟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的那种从神的角度硬邦邦的塞进来，吩咐你做这个，我吩咐你这个，你要照我这样而行，你都不能够改的。那你看生命记不同，生命记你可以看到一个老爷爷、老爸爸，他交代你，他吩咐你，你要谨慎，你要警醒。现在我回忆，我检讨，我知道我哪些是犯的错了，我知道百姓哪些是犯的错了，所以呢，我们要检讨。你要记住，好的你要持续的，不好的你就要小心留意不要犯了那个耶和华的诫命。那所以呢，我觉得生命记里面有很多的角度呢，我读起来蛮舒服的。舒服的意思是说，这个不是从神，我吩咐你这样做，你绝对不可以这样做。 哎，那个有一点读起来刺刺的，当然我知道这是神的话，不过生命记读起来蛮舒服的，意思说好像有一点被提醒啊，被拥抱的那个感觉。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好读生命记，这里面有很多属灵的教训教导，都不是从第一人称直接射过来的，是从摩西他苦口婆心的要弟兄姐妹，要他的儿女们小心遵守的事。所以我觉得这里很宝贵。通常我们如果在神学院教生命记了，我们有十个礼拜摸人，有时候摸人十个礼拜我们教这一堂课。不过呢，今天早上呢，我不要没有时间让我去教生命记，我拿出一节，这一节呢恐怕你在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你从没看过的，你绝对没看过。那这没看过呢，不单单没看过，连那个地点名词你都没看过。哎呀，你如果读生命记读到这一章，我相信你已经读过去了。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请你呢如果不用如果我有这个好，我们的主题是这样子的在第十章这个地方要从第六节看到第十节，是不是第九节？可是呢，我要你有圣经的话呢，我要你从第一节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带圣经。如果你有带圣经呢，我要你从第一节看，好不好？如果没有带圣经，没有关系，你就听着我念就好了。啊，这是什么东西在这下面 ？OK， 好 ，OK， 好，可以偷看一下这样。好，来我们看了第十章的第一节开始看了我是从第一节开始看，好不好？来我看看了，这眼睛都看不到。来，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了，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个木柜，你先前摔碎的那个板，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个板上，你要将这个板放在柜中。于是我用皂荚木呢做了一个柜，又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首领拿这两块板上山去了。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于你们的十条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个板上，将板交给我了。我就转身下山去，将这个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那我们看第六节，就是我们今天要练的圣经节。第六节说，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尼亚干起行，到了摩西拉，亚伦就死在那里了，就葬在那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从那里起行，又到了古哥大，又从古哥大到了有溪水之地的约巴他。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的。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40昼夜，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不忍将你灭绝。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个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好，这一段呢是摩西的回忆。这个不是像出埃及记这样神直接了当，我吩咐你要怎么样，我叫你要怎么做。所以呢，你看这一个信息的时候，你有看到都是摩西的回忆，而且摩西的回忆里头他写得很清楚。我们今天早上呢会提到有几个地点，比如说呢比罗比尼亚干，就是亚干井这个名词你在其他的经文看不到。比如说你会看到摩西拉，你在其他的经文里头也绝对找不到。然后比如说呢，你到约巴他、古哥大，你在出埃及记在哪一个地方你都看不到。比如说以祭司亚伦大祭司死在摩西拉，你在民数记、出埃及记你也找不到这个名词。 所以呢，我们就说呢，那个基友在摩西回忆的时候，他记得他私底下笔记本有写这个字，所以呢，他就知道说呢，啊，我从那里到哪里，哪里到哪里。通常出埃及记或民数记呢，他们有写啊，他的这个出旷野的行程，大部分的地点都有写，但是祭司亚伦死的那个点没有写在出埃及记里头，也没有写在民数记里面，所以呢，只有写在生命记。所以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说了这个是摩西的回忆，那摩西啊自己检讨自己，自己反省自己，也提醒会友啊，提醒会众，让他们遵守耶和华的教训。好了，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要讲到一条利未人的路。其实这也不单单只是利未人的路，我也觉得这是一个约柜行走的一个需要扶持帮助的地方。我们说现在的教会呢，整体像约柜在行动一样，我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有时我们从这条路走到那一条路，从这一站走到那一站，我们的人生也是一站过一站。或者是将来教会扩大了，人数多了，我们也是从这里移到那里，从这里移到那里。可是每一个地点我们都有一点回忆。也许呢，李牧师老的时候呢，就写灵粮生命记哈，再回忆一下哪一点到哪里的时候，我们得到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你们要注意什么，将来不久我就要回家了，你们这后面后一代的人要注意，你们要注意什么，当初我们搬到学校来的时候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些事情呢都成为我们的见解，那诸如此类了。不过李牧师还没有要回家，所以他还没有写生命记，还没有写灵粮生命记，所以你不要期待呢他马上写出来啊。这个在他的日记有写，不过在这个灵粮生命记还没有出来。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我们说呢，这个是让我们的提醒。我觉得摩西写生命记的时候我很喜欢，那因为他话语柔和，他不会太过好像我吩咐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你就不这样做，我就怎么着啊，这个是听起来比较刺耳一点。那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多，我看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你年轻人我要说什么去了看到这么多年轻人，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下去。我不知道来到你们当中怎么每一个人都变年轻了。我多年认识了这个苏辉牧师他们夫妇啊，诶，怎么突然间又变年轻起来了。那今天那个 Andrew Grace 那个 Grace 来看我的时候，我都记不得他怎么变年轻了，我都记不得了。奇怪，在你们当中了，所有的人都变年轻了，只有牧师变老一点。那没办法，因为他辛苦，他像摩西要把你们给带出来，他要写灵粮生命记的人，所以呢没办法，也要老一点，其他的变年轻。这感谢神，神用他的这个雨水滋润我们，所以呢圣灵滋润我们，甘露滋润我们，所以我们就变年轻了。我相信你们的教会越来越年轻，年轻的一批人要起来了，那要来侍奉神，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好了，来我们要做一个祷告先，然后我们要来分享这一段的信息。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能够站在这个地方看到有这么多的年轻人，不管他们是年纪上的年轻或者是属灵上的年轻，我们都说主啊，他们充满活力，这个教会有活力，有活泼的道，有活泼的生命，有活力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说圣灵啊，我们谢谢你，你救活了我们。以前我们是没有盼望的，以前我们是在世上的，可是你救活了我们，所以现在我们要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主啊，让你的话语成就我们的需要，你的话也把你的心意带给我们，所以请求耶稣基督特别眷顾在我们的当中。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没有一个漏掉的，主啊，你的心意对每一个人来表达，主让我们遵守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主，摩西在回忆的时候呢，把这些话记录下来了。我们说谢谢主，我们领受这个回忆，也领受这个教训，让我们能够遵守你的话而得以存活。感谢主，求你与我们同在。今天早上我们分享的时候，神的灵就在我们的当中。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刚才忘记说了，哎，这个跟你们再一次见面真的是很高兴。两年前我曾经跟你们见过面，是不是？不过大部分的人我也记不得了，你还记得我的举手我看看。 哇，不到十分之一啊，少少几只手而已。是不是我每一年都要让你看一下，这样你才会记得我，免得啊，你们是复合人拍手，还是从心底拍手的？感谢主，我们希望呢，有机会能够跟你们多多分享上帝的话语。不过最近我的眼睛一直都看不到，奇怪。不过也许是啊，我们用心灵来传讲神的话，不用眼睛看了。好了，来，我们来看这个段的信息是怎么来发展的。我们这边其实呢，已经都写在你的周报里头，不过我稍微来解释一下，让你今天早上呢能够明白神的信息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今天要找的这个地点呢，大概是在哪里呢？你知道这个地方呢叫做阿卡巴湾。其实这两个呢，这个是苏伊士运河，我这样子你会不会挡到你？这个地方是苏伊士运河，也叫做红海。这个地方呢叫做阿卡巴湾，其实这是有两个湾进去的。那你看啊，他们所经过的地方有四个旷野。以色列啊，这个是苏尔的旷野，看到没？苏尔，然后这个是寻的旷野，然后还有一个叫巴兰的旷野，在巴兰的旁边还有叫做什么寻，这个叫做逊啊，逊。所以呢，他们从这个以东苏哥兰塞这边起行的时候，他们就绕过了红海，然后一直下来，这是西乃山。摩西第一次领受十诫的时候呢，就在这个西乃山这里。后来他们就继续往前走，在以寻加别的这个地方呢，出现了几个地点：古哥大摩西拉、古哥大、约巴他。这张图呢，我没有办法画出约巴他。那其实呢，都在这个西北角这个地方，都在这个地方。就是今天我们讲《生命记》第十章的时候呢，那个地点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地点。经过了西乃山以后，一直往上走，走到这个以寻加别这个地方来的。好，这样子呢，我们稍微了解有一个概念呢，其实他们已经走了一大半段了，应该来讲呢，是有一段的时间了。那在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今天早上为什么圣灵要特别提醒我们在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他的每一站呢都有事情发生，不过这一站的事情发生的特别，我们要被提醒，因为摩西的哥哥亚伦大祭司就在这个地方死掉。当然他死掉没关系，还有后面的继承人可以继承。不过他有四个孩子，死了两个，因为那两个在会幕当中的时候献了燔火，所以神让他死去了。所以呢，摩西又死掉，只剩下以利亚撒还有另外一个。那这样子呢，我们就说呢，摩西在这个这个亚伦呢，在这个摩西拉，就在哈希路这个再过来一点点，这个摩西拉这个地方死去了。所以呢，神耶和华摩西呢，又另外拣选了他的儿子以利亚撒来侍奉。好，那我们先看第一段呢，我们要讲的这个地方哦，这个是经文，我们刚才练过七节、八节、九节 ，OK， 九节好。我们说呢，利未人在古哥大跟约他巴的路上中中途中被设立。我们从地点的转移到这个地点上的转移的原文的意义上来发现几件巧合的事情。不过那个也是很巧合的事，虽然是巧合归巧合，不过呢，如果我们不被提醒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巧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那我们不知道这个地点为什么摩西不说就讲摩西，亚伦为什么会死在摩西拉这个地点？到底这个地点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所在？还有呢，后来他们又走下去的时候呢，为什么到了约他巴的时候，到了约巴他的时候，为什么那突然间利未人会被叫出来？到底这一段发生什么事情？你在出埃及记里头你看不到，你在民数记里看不到，所以呢，我们只能从地点的移转上了。从这个地点的移转上，我们稍微去了解一下到底这些地点发生什么事情。那名字呢，这个名字所记的名字可能跟他们的事情有关联，就好像你取什么名字，你的生命大概就像你的名字一样。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再来看，从古哥大，从摩西拉开始看。我们说亚伦死的那个城呢，他的名字叫做什么？摩西拉。它的原文的含义就是脚镣，手铐脚镣。 那请问如果我把你的脚放上脚镣的时候，你能够走吗？他是不会走的。所以亚伦的日子到了摩西拉的时候呢，他就突然间就停在那里了，他没有办法走动了。那我们说亚伦是个大祭司，那也有回家的时候，对不对？那可是呢，他回家的时候呢，他是停在摩西拉。为什么会停在摩西拉呢？神把他的脚绑起来了，不让他再往前走了。这也是一个我们说呢，心中听起来有点难过的事。为什么难过？因为亚伦曾经犯了两个错，这两个错呢，就是第一次呢，百姓呢在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呢，他们在那里喊着说呢，我们要造一只金牛犊，是金牛犊引我们出来的神，所以呢，我们要纪念这个金牛犊他的功劳。如果没有金牛犊，没有这个牛犊呢，我们是出不来的，所以就设立一个金牛犊的像在那里来敬拜。那亚伦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对，可是亚伦耐不过民意，就在那里设了一个金牛犊。所以摩西从那个西乃山西乃山下来的时候，拿着那个十诫的律法，拿了两块大石板，那抱下来的时候，看到这个百姓轰轰嚷嚷的，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哦，原来是他们拜金牛犊吃喝玩乐。后来呢，摩西就把那个石板给摔碎了，因为很气愤。当天呢，利未人起来杀了好多人。那这个事情上呢，是亚伦的错。实际上呢，亚伦做这样的也不是他想做，可是逼不过民意，所以他就去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呢，如果你看到的民数记第20章第24节的时候，这一件事情他是跟摩西两个人一起犯的错，不过是摩西执行的。因为神就吩咐说什么，他说呢，你们百姓没有水喝了，这是第二次了。所以呢，他们到了米利巴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没有水喝，所以神就吩咐摩西跟亚伦，记住了，摩西跟亚伦两个人说了，你们到那里去直接吩咐磐石，磐石就会流出水来了。第一次呢，神是吩咐摩西是直接去打那个磐石，磐石就有水出来。第二次呢，神乃是说去吩咐他们这样做。那这个是有表征性的，你不能够随便去击打那个磐石，磐石只能打一次，它不会被打两次。这个磐石预表谁？这个磐石预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只被击打一次，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不接受击打，明白吗？第二次在他是驾云降临了，大有荣光了，你怎么可以再打他第二次？所以摩西跟亚伦这两个人犯了表征性的错，我不是说他犯罪，只是他犯错了，犯了表征性的错，只是太急太气，啪就打了。那真的是我们说呢，诶，弟兄姐妹，你们都真的是很听话很顺服啊，你们的牧师不用生气，那每一个人听话就不会有事，对不对？摩西呢，就是因为那些的那些的百姓呢太不听话了，吵啊吵啊，整天吵，吃饱了也吵，没吃饭也吵，有水喝也吵，没水喝也吵，天天吵，吵到了摩西就生气了，忘记了神跟他提醒的是你要去吩咐这个水，水就会流出来。他呢照着过去的经验啪就下来，你不能常常照着过去的经验走，特别是属灵的路线啊，有时候不是照着过去的路线走，过去的路线只能做参考而已，神以前怎么带领你那只是一个参考，下一次他带领你恐怕不是这样进来的。就好像大卫王曾经在战争的时候呢，他寻求神说，神啊，我这次呢要从哪里上去，我这个这么打，神就吩咐他说，你直直冲进去，那个战争就是直直就跟他面对面冲。有一次呢，耶和华就跟他讲说，不，这一次呢你要什么，绕到他的后面去，绕到他后面去，如果你听到了桑树的脚步声的时候，那你就去攻打就对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属灵经验只能当作参考，你不能每一天都是这样实时的照着过去的经验做，恐怕呢你就会有错误了。所以呢，我们说呢，亚伦呢跟摩西两个人就犯了这个错，虽然呢这个执行的事情是摩西去执行的，可是神是跟两个人讲，这两个你都要听着，如果摩西要去敲打磐石的时候亚伦不去提醒他的话，那就是亚伦的错，亚伦也有错。所以呢，因着这样的缘故呢，你看呢， 摩西把石板摔了，第一次呢也是咬人的错，然后第二次呢在米利巴这个地方呢吩咐水流出来的时候，他又没有去注意，啪啦就让摩西打下去。摩西是亚伦的弟弟啊，弟弟犯错哥哥也要承担啊。你这边有哥哥弟弟在这边没？有没有哥哥弟弟啊？你是弟弟还是哥哥？哥哥，那哥哥死得快，如果弟弟犯错哥哥不去提醒他了，你也死得快。所以呢，哎，开玩笑了，没有这样的事，免了你的罪。所以呢，我们说发现一件事情，这样子呢，摩西承啊亚伦承担那个错呢，这两件事情呢，在耶和华的眼中，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所以呢，当整个约柜在行动的时候呢，摩西就走来到哪一个地步呢？走到摩西拉这个城。所以你们跟我一起说摩西拉。不是那个日本的那个摩斯拉哈，那日本以前早期的那个摩斯拉怪兽摩斯拉，那它的叫做名字叫摩西拉，这个名词是没有记在圣经里的，只有生命记有，出埃及记你绝对找不到。所以呢，这个摩西拉它的希伯来文的原意就是脚镣，脚镣知道吗？就是手铐啊，脚镣，他的脚被扣住了。那这个也是因为他摔了啊，摩西呢，因为看到亚伦啊，不是亚伦呢，他犯了错，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米利巴的那一件事情，所以神使他在摩西的这个地方终究是告一个段落了，不能再往前走。所以真有意思，怎么会亚伦死在摩西拉呢？怎么会在摩西拉的时候神用脚镣给他扣住呢？所以呢，从这里我们也提醒自己一下，现在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么多，我们也自己提醒一下，有些时候过去我们所犯的错，那没有去对付，没有去面对的话，总有一天那个脚镣会扣住我们的。我们不能够让脚镣去扣住了，扣住了你就没有办法往前走。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清理这些东西。如果主啊，我还在你面前有什么样的错，过去的、现在的、今天的，那求神你赦免我，免得我走到一个点的时候，我的脚镣就来了。我们说主啊，求你释放我，不要让过去的罪成为我的脚镣，免得我死在这层。我才不这么快，我还要去侍奉神，我还要去港台耶和华的约柜，我还要在神的会幕中来侍奉他。那这个是要给我们弟兄姐妹有所提醒，不管你年长的、年轻的、年少的，我们从神的殿中里头提醒弟兄姐妹，不要随便犯那个错，也不要不去面对跟对付，免得呢有一天这个脚镣就会进到我们的脚上来了。当脚镣扣上来的时候呢，你不可能再往前走了，你只能在那个地方生命就告一个段落。所以呢，这个是在这个地方摩西提醒了，他说呢，我们就走到摩西拉的时候，亚伦就死了。其实摩西还是有点难过，所有以色列人都为亚伦呢守了那个哀了，守了30天，因为亚伦过世了。好，从这里亚伦过世以后呢，他们也不能够停下来，因为呢他们必须要往前走。30天以后呢，整个队伍再继续往前拉，在往前拉的时候，他们就拉到哪一个地点？他们就拉到古哥大，他们整个队伍就拉来到古哥大。那古哥大的意思呢，我们在这里看古哥大的这个意思叫做什么？叫做乱石堆，乱石堆。就刚才我们看了，就看到那个阿卡巴湾的西北边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古哥大这个城。古哥大也不会太难记，不会太难记，因为听到 Google 你再加个大就变古哥大。那我不知道 Google 是不是从这个圣经的名词学来的，我不知道。我就说呢，这个古哥大呢也很好记的，叫古哥大。这个在圣经上里面只有这个地方看得到有这个名词，都没有看过，都没有看过。所以我就很稀奇了，摩西的回忆得好清楚。他说在这个古哥大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他们遇到一个乱石堆，那可见这个城一定有很多乱石，所以呢它的名字叫古哥大。这个城的名字在早期呢，他们是从它的地形或者是它的环境里头去取这个名字的。人给名字是因为地形或环境的缘故取这个名字。那如果这个古哥大的原文含义是乱石堆的话，就表示这个条路呢都是充满石头的。 那你知道呢，抬约柜的时候呢，这个有石头的地方呢，绝对不能够让约柜掉下去了，或者是抬的人，或者是呢抬的人呢、有点绊倒了，或者有点怎么样，或者是这个是不行的。所以乱石堆的路呢，也不是一个很好走的路。那我们的生命里头也常常是这样子了，你看要么就是脚镣，要么就很多的乱石。哎，这条路还真难走。那主啊，我们经过了脚镣，亚伦死了以后，可不可以恩待我们一点？行，神可以恩待，不过还没有完成恩待，他还必须要走过一段的路，叫做乱石堆的路。这条乱石堆的路呢，确实惊心动魄。那摩西呢也提心吊胆的，不知道有谁能够身强力壮的人能够好好负责约柜，在行走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那个约柜呢总是要好好的处理。那个时候还没有立位人，所以摩西今天可能看到坚强力壮的人，就叫这个年轻人，四个年轻人出来扛，或者是叫谁出来扛。那个时候还没有规定立位人如何去扛，所以呢可能是亚伦的子孙们他们自己去扛这个约柜。但万一如果他们扛累了呢，他们打瞌睡呢，或者是万一绊倒了呢，那可能就是跌倒。哎呀，弟兄姐妹，你看啊，在我们前面的侍奉，要走这一条立位人侍奉的道路当中，你说首先你碰到了是脚镣，要把你的脚给扣住，让你走不出来，让你就留在原地，那你最好呢就死掉更好，好吧？好不容易能够冲过死的这一关的时候，哎，又很多的乱石要绊倒你。哎呀，这个立位人的路怎么这么难走啊？这条路怎么这么难走？我们要成圣，我们要赶快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怎么还遇到这个乱石呢？上帝啊，你可不可以把这个绊脚石给拿走？神也没拿走，就是要让他们走过。所以绊脚石也不用怕，你就是要走过去，你走过去就好，你有神的同在，一样可以走过去。那你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乱石是免不了的。你看前面就是脚镣，后面就是乱石，你能够跨过脚镣，你还不一定能够跨过乱石，是不是这样子呢？有时候现在我们在走这条生命的道路，属灵的道路，应许的道路的时候呢，你还可以看到乱石蛮多的。这些乱石都是绊脚石，有些时候呢，这个乱石就写在人的脸上，你一看呢，你就充满不要讲。你看了以后呢，心慌意乱啊，这些乱石巴不得从你的眼睛离开。每天你回到家的时候，你看到一堆乱石都在你的前面，气了个半死。但是呢，你必须要忍耐，小心的去应付，因为你还扛着约柜，你还不能让约柜掉到地上去。所以呢，人生的这个绊脚石是很多的，你过了脚镣这一关，你还有乱石这一关要过。所以这也是摩西他们生命经历的。那出埃及记你看不到他写这样子，民数记你看不到这样写着，可是呢，生命记你就看到他在回忆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好，看到了，看到我们属灵的路呢，哦，原来还有这么难走的路啊，我有脚镣，那我跨过去是不是好了？没有好，还有乱石等着你啊，还有乱石等着你。所以我们耐心的走，教会的路也是这样子，有时你通过了脚镣这一关，你不见得能够通过乱石这一关，但是你要小心的走，紧紧的跟着走，不要自作聪明乱走，自作聪明乱走你会被绊倒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摩西特别提醒的，我现在老了，写生命记了，你一定要注意，这地方有绊脚石，你要越过去，你要小心走，跟着队伍走啊，不要自作聪明，这样才不会被绊倒。好了，我们说了从脚镣的摩西啦，到了谷歌大的乱石堆，一路上呢，约柜一定走得很辛苦，又没有几个人可以有责任的扛抬约柜，有点令摩西不放心，一说没有一个真正的谁去扛抬这个约柜，所以呢，大不了就祭司他们的家族的人去扛抬的。所以呢，现在要走到乱石堆的路上呢，万一有个闪失呢，岂不是造成重大的损失？因此摩西很快速呢做一个决定了，什么决定？他在往下一站的之前的时候，他把立位人的职务设立出来，使他们能够专一的去处理有神同在的约柜。所以呢，这个时候到了这个乱石堆的时候，绊脚石的时候，摩西呢突然间有一个感动跟启示，让立位支派人专一负责约柜的事情，免得约柜掉下去。好，我们再看呢，从谷歌大行到约巴他这条路上是怎么走的。这个约巴他的位置呢，就是在阿卡巴湾的最西北边，临近以寻加别，刚才我已经给你看过了哈。那我们说到约巴他的意思就是什么？美好的， 约巴他的意思就是美好的，你们一起跟我说美好的。那约巴他的意思就是美好的。那我们说呢，在这个前面几战的当中里头，又是脚镣，然后呢又是这个乱石堆，是不是？当经过了脚镣，大祭司亚伦死的时候，摩西就在考虑了这条路怎么走。可是偏偏没有想到，正在考虑的时候，前面就是乱石堆。所以呢，摩西也很有耐心的走过去这些乱石堆，这些绊脚石的路他都走过去。但是呢，他在想说呢，我应该找到一个什么样的路呢，能够让我们这个约柜能够走好一点，或者是说呢，有什么样的人可以专门负责。所以你看呢，脚镣也好，绊脚石也好，出现这两个关卡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利未人出现，我们就发现利未人出现了。这个利未人出现呢，也是神提醒摩西呢，利未支派全部都要出来好好的去服侍神。那那个时候他们只是服侍神，那约柜谁扛啊？以前是当祭司的家族去扛，现在呢他就设立一个专门的职务，就是让利未人好好的去处理约柜的事情。这样子呢，不要再让任何的乱石出现，也不要再任何的什么任何的脚镣的事情出现了。所以从这里我们来看这个文字怎么说呢？约巴他的意思是美好的，前面几站呢不是脚镣就是乱石，现在终于出现美好的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利未人的职务跟工作都被设立出来了，会幕约柜的事都处理得很好，百姓也蒙祝福，因此就有美好的事发生。所以呢，我们说呢，怎么样子能够看到约巴他呢？什么情况之下约巴他会出来呢？你告诉我啊，什么情况之下约巴他的路就会出来？当他们设立了利未人以后，这个城约巴他就出现了。诶，怎么这么神呢、啊？这么刚刚好呢？你看亚伦犯了错，神就让他用脚镣绑住他的脚，让他不能往前走。好了，这个会众呢，走到乱石堆的时候，走到这个谷歌大的时候呢，诶，在那个地方有一段乱石，让他们走得跌跌落落的。那谷歌大完以后呢，摩西讲一个对策，怎么样保护那个约柜，让神的同在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想到要保护约柜，换句话说，现在的术语说，如果你有渴慕去保护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就会出现约巴他，你会看见约巴他会在你的前面，一切都是美好的。如果你不太注意去保护这些约柜，你也不在乎约柜有没有掉下去，那你就会永远都停在摩西拉，或者是永远你都会停在什么谷歌大。可是我没有想到，我人生经过了这个脚镣的阶段，我的人生经过了乱石的阶段，我应该怎么样子下一次会更好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条路本来就是这样子，要么就是乱石，要么就是脚镣。那你出现乱石脚镣的时候，你不能随便埋怨，哎呀，主啊，你怎么又带我走乱石的路，我经过了脚镣，这个很恐怖了，怎么乱石又跑出来。你没有办法只是抱怨而已啊，你要想办法说，主啊，我该怎么走乱石才会离开我，我该怎么走那个脚镣才会离开我，我是不是应该要更加的 dedicate， 就是一种敬虔，更加的向利未人到神的面前去侍奉呢。哎呀，你看摩西想到说，哦，要保护这个神的同在呢，我们要专职设立一个什么利未人，把利未人派他们去轮流照顾好这个约柜，这样子呢，有给他们责任感，有给他们一种保护神的同在，有给他们一种职务，让他们去保护约柜不要掉到地上去。当摩西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想到整个教会要稳定，想到神的同在要同在要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哎呀，突然间他们就来到一个城，这个城叫做什么？约巴他了，就是约巴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年轻的年老的年长的也好，你要记住，你的路走了好不好啊，顺不顺啊？不顺你就特别要小心，不顺你就特别要谨慎。我要是保护神的同在， 不顺没有关系，神的同在我要保护好，保护这个同在。你看今天年轻人咔啦咔啦跳啊跳啊跳赞美，如果只是咔啦咔啦赞美，没有神下来的同在了，那你还是在摩西拉，那你还可能在乱石堆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很渴望透过赞美有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竭力的去拥护他，保护他，拥抱神的同在，你就会看到我们的教会这个地方就写了三个字，叫做约巴他。你跟我一起说约巴他，听起来有点怪怪的，不过他的希伯来文就是这么写的。好，这个约巴他就在我们的前面，每一个人懂得去保护神的同在的人，约巴他就在你的前面。如果你不愿意去保护神的同在，这个乱石堆，这个脚镣呢，一样的就会在你的前面，你的下一站恐怕没有约巴他。我们还要继续走摩西拉的路吗？我们愿意继续走那个谷歌大的路吗？ Google 不好， Google 不好，所以中国大陆曾经把它除掉过啊。所以呢，不，抱歉抱歉，开玩笑的。所以呢，我们不要这些乱石堆，对不对？你现在走的路有没有乱石绊脚石一堆？你现在走的路是不是有点像脚镣，走都走不出去的那种感觉？亲爱的弟兄姐妹，听着，你要开始好好保护神的同在了，你要开始珍惜神的同在。如果这敬拜、这赞美、这讲道的当中有神的同在，你就不要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你要拥护他、保护他、拥抱他。是主啊，我要这个同在，我要把这个同在带回家去，我要把这个同在带到我的工作的地方，我要把这个同在带到我同学的地方去，我要这个同在。这样子呢，你走到哪里都是耶巴他。如果你不要去这个保护这个同在，拥抱这个同在，走来走去，那讲来讲来好像没有注意的样子，忽略了神的同在。我可以告诉你，摩西拉、谷歌大都在你的前面，永远也除不掉。你可以抱怨说，哎呀我不要谷歌大，哎呀我不要摩西拉，也除不掉。抱怨不能解决问题，你就去拥抱神的同在，拥抱上帝的同在，拥抱神的话，拥抱神的爱，拥抱这些神在我们当中的祝福，你才能够看到我的日子才会赶快脱离脚镣，赶快脱离谷歌大，我要进入到约巴他。所以呢，我们跟，哎呀，我要喝一口水一下，没有水呢，哎，谢谢谢谢，哎，苏慧牧师是好牧师，好兄弟，我认识他三十几年了，你看到现在他还服侍我在，所以叫他是我的大哥。OK， 好，我讲到哪里去了？哎，啊，拥抱神。你知道我在神学院教课的时候，有一个神学叫拥抱神学。这个呢是一个作者，他在南斯拉夫那个地方，那个克罗埃西亚，还有什么克罗埃西亚、塞尔维亚，他们几个族群的当中里头，那他们是天主教徒，可是呢，基督教徒呢发动战争，所以逼迫了回教徒，诸如此类的事情，克罗埃西亚、塞尔维亚，还有就是那个南斯拉夫早期那个事情，后来呢，他们的族群被杀了很多，但是呢。他们要不要去接纳他们，就是我的仇敌杀我的人，我要不要去接纳他们。所以这个教授呢，他后来就写了一本书，也在神学的理念里头写了，就写拥抱神学。那其实就像荷西阿一样，我到底要不要去拥抱那个妻子，我要不要把神要不要去拥抱以色列是一样的。所以我今天不谈拥抱神学，我们是谈什么，我们是谈拥抱神的同在啊。拥抱神的同在，我们如果看见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你要好好拥抱他，保护他。你知道这个赞美呢会带下圣灵来，神的话会带下圣灵，我们祷告举手的时候会带下圣灵，那个的同在你要拥抱着，不要让他离开。有人离开了圣殿以后，那个同在就消失了，回到家又是我行我素，这个绝对不好。所以你还要常常神的话，每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神的话、神的同在要一直与你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不管年轻的、年长的，或者是中年人、男人、女人都好，小孩子也好，我们都要呼喊一个口号，叫拥抱神的同在。阿们，哈利路亚，我们说一遍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拥抱神的同在。 感谢主，现在神就很同在了。你不要让神的同在离开我们，对不对？你总是给自己提醒，今天神透过这个家伙讲要拥抱神的同在。我不要常常在乱石堆啊，这乱石堆在谷歌大里面我不要啊。你喜欢谷歌大吗？那我就送给你。你喜欢摩西拉吗？我就送给你，让你去拥抱不完啊。可是呢，我要拥抱什么？约巴他。好，拥抱约巴。好，那我们说呢，这拥抱约巴他要出现什么样子的情况才会有可以拥抱约巴他呢？你知道那个时候神就设立了立位人，让他好好把神的同在、神的约柜还有神的祝福给留下来了。这个立位人是专职，他们在神的殿中工作的。那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地方有好多的人。那今天啊，我们说啊，我听到这个主席司仪的报告说，牧师需要有一位秘书或诸如此类，是不是这样的报告的？还是我有听错？好，说牧师没有秘书这类的，谁有愿意来当秘书的？啊，然后啊，希望来这个我们 interview 一下这样子。当然了，我们想说呢，其实秘书好像一个工作，是不是？可是在我来看呢，不是工作，这个要有呼召的。你如果有感觉到呢，神有呼召我来做这份工作了，我通常牧师的秘书都不好做，大概做几年就得走。但是呢，我们说了，如果你把它看成这是约巴他的路的时候呢，你就会拥抱一个美好的未来。我就觉得这是很荣耀的事情，这不是一份行政工作，我认为这是一份立位人的工作，这是一位立位人的工作。所以呢，你要拥抱约巴他，让立位人的侍奉可以出来。我巴不得你们这些年轻人都可以全职侍奉，分散到整个澳洲各地去，不管有沙漠的地方、雨水的地方或者是风雨的地方，都有人在那里侍奉。所以神要我讲这个题目的东西的时候，你的未来希不希望遇到美好的事？希望就要注意这教会有没有许多的立位人起来。如果有许多的立位人起来，这教会的未来是美好的，你明白吗？这澳洲的未来是美好的。我们只能骂澳洲，我也骂，我这次来我骂得好惨啊，我骂澳洲骂好惨，因为他把我的签证搁搭了47天啊，我最后一分钟要上飞机，我12点钟如果没有看到他的签证下来之后，我上不了飞机啊。可是12点钟过后就是没有希望了。我是9月24号出来的，所以我一定要在9月24号的12点钟，中午12点钟以前，我一定要收到 email 说呢，给你的签证。可是呢，他迟迟都不给我。后来呢，很多的弟兄姐妹关怀我的，为我代祷的都说了，他说呢，你有牧师们拿到签证了，谁没拿到签证？我说都没有。他说现在呢，我现在剩下两分钟，如果没有拿到就是没有拿到了，我不会再来澳洲了。结果呢，到了12点过后都没有，12点半也没有，一点也没有。后来1点15分突然间出现了，这已经过了时间了。你知道我们打电话问 agent 去询问什么，他的态度是比较傲慢一点，他觉得我是老大嘛，我给你就给你，不给你我就不给你。哎，我心中里都七上八下了，我说这一条路呢怎么这么难走，到底我去澳洲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发生，不然怎么拦住我47天，单一里只有21天就完成了，我比单一里还伟大，还加一倍啊，一倍还以上，哈哈，我两个单一里，所以呢，我说主啊，我们也像单一里一样，要等候那么久的。可是这里有需要等着我，我赶快要进来了。哎呀，他不理你就不理你，所以我都觉得，哎呦，这种傲慢的程度呢，我也觉得很难过，我也骂他两三句话。甚至我进来的时候呢，那个排队排很长啊，那清晨七早八早就来了，六七点就到了。所以呢，那个移民官呢，他在那里办事，已经排队排很多人，好多班机进来嘛。然后移民官在那里三四个人，哎呦，我说不，为什么？如果我们在美国刷一下子就12个、10个就出来了，怎么还三四个等待？哎呦，我们等了。如果我刚才数个，如果你有尿急，你也不敢离开，你一离开你要从头来排，啊，排了一个多小时，大家都慢慢排，慢慢等，慢慢等。后来等到我的时候，我也耐不住了，我就问那个移民官说，为什么你们只有四个人而已，这么少的人要应付几百个人啊，一下子好几天班飞机涌进来。他告诉我说 This is early morning。 哎呦，你摸你，你是吃公家饭的人，今天认多，你也是可以上班啊。他们的 early morning 没那么早上班，你如果十点以后来，说不定他们已经上班了。其实 early morning 我们觉得 early morning 很牺牲，你知道吗？你来就来，不来拉倒。哎，我也没办法，照排队吧。好了，拿了这签证进去以后，拿行李啊，那更长，好，那更久，东问西问，前面问，我说不快一点吗？这快一点吗？人家外面等就等很久了吗？他也不理你。轮到我的时候，你有没有带这个？你有没有带那个？我说都没有带，我只带头来了。嗯，哈哈，他也很生气，因为我就小小心，我都来不及 packing， 我就刷了就走了，因为我要去飞机场了。所以呢，我都觉得，哎呀，我也骂他好几次，我说这一条乱石堆的路怎么这么难走啊？还好没有脚镣把我绑住，还释放我出来。后来呢，我就走来走去，在澳洲从 Melbourne 到 Brisbane 到雪梨，到你今天早上的时候，哎呀，我终于看到约巴他在你们当中嘛，多好啊！感谢主。不过明天要回去了，明天要回去了哈，所以呢，你们要好好保护这个。所以呢，感谢主，我觉得呢，在你们的当中，应该还有很多的利未人会起来的，在你们当中，应该勇敢的踏进去利未人路。我们整个澳洲的前面要美好的话，要有多利未人。那你们的教会要好起来的话，如果神有呼召你，你应该走上利未人的路。我觉得利未人上帝有眷顾着，我觉得利未人在这个城多，神就保护多。如果你要让个城兴旺的话，我们说兴起利未人起来侍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城不叫雪梨，好吧，雪梨也没关系，我们叫约巴他雪梨，那就不更好哈。每一个人都来到约巴他雪梨嘛，正很好。那人家问了，你住在哪一城？我住在新的城，叫约巴他雪梨。因为过去的雪梨是摩西拉雪梨，过去的雪梨叫做古哥大雪梨，现在我住的雪梨叫做约巴他雪梨。感谢主哈，你们都喜欢好的事，不过要多一点利未人起来。你有没有想到说呢，将来有一天神要呼召你做利未人，我不要到你的面前邀请你起来做利未人，你心中有数，我不要这样子啊难为你。但我今天在这个地方侍奉讲道的时候，我就在提醒你了，神在你们当中找利未人，为着要让后面的日子过好一点，为着要让这个城蒙福，为着让这个教会有福气。我这个事情上不是牧师要我讲的，是圣灵要我讲。你如果怪牧师要我讲，其实牧师不知道我讲的是往这方面讲，但是你要知道，如果出于圣灵的，就是要你们好，就是要你们过约巴他的日子，不是要你们过摩西大，也不是要你们过古哥大。啊，老周牧师周爸爸来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讲这样的事，不过呢，我跟着他后面来了，他没讲我讲。神就在你们当中要呼召一批利未人，全职释放到世界各，不要到充满全城到这个澳洲各个地方去，在那个地方好好侍奉耶和华，在那个地方好好保护约柜，拥抱神的同在，保护神的同在，不要让神的同在离开了澳洲，离开了雪梨，离开了你的家，离开了你的教会，是不是这样子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很宝贵。我如果能讲就讲多一点，但是呢，现在没那么多时间。我们说来看到这个地方，好。后来呢，摩西他们走来到这个城呢，刚好那个城叫做什么？约巴他，预表到摩西做的这个决定是蒙神喜悦的。当这个名词一出来的时候，摩西也吓一跳，哎呀，竟然这个城叫做约巴他。后来我们就看到约柜稳定了，路也稳定了，没有再坎坷坎坷的坎坎坷坷的路了，而神也看中这样的决定，并赐福给他的百姓。所以这个约巴他的出现呢，给以色列的出现一束的曙光，让他们看见未来神所喜悦的事呢，以及神所看中的事，也看到百姓什么幸福的秘诀。哎呀，感谢主，我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的时候呢，我也觉得这教会必要蒙福的。因为神都没有给什么信息说给这个教会什么，神给这个信息说，你们一定会走过乱石堆的，你们一定会走过脚镣的时代，神要给你的日子叫做约巴他，许多的利未人会从这里起来，你们正典型模范的利未人教会，在这里有许多利未人，说了你们这个教会里面出利未人是最多的。哎呀，你要知道，我有幸了参加几个，我在年轻的时候呢，我自己的母会啊是在台湾的屏东， 我们是属于一间长老教会。那这间长老教会是在南屏东这个地方了，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不过年轻的时候呢，我觉得教会给我们很多方便，我们可以玩扑克牌，我们可以打球，我们可以打乒乓球，我们可以喊啊叫啊，甚至跳土风舞，我们都在，牧师也没管我们，有一个青年活动中心，我们常常整天都在那里，暑假根本也没回来睡觉，都是睡在教会。你知道这种年轻人，当然有人看到说不像话，你们这年轻人怎么整天都睡在教会。哎呀，你知道后来睡到那睡在教会的那批年轻人个个都起来做牧师，没有一个不起来做牧师的，他们的父母亲早晨还在很头疼，你们年轻人不回家，那整天都在教会里面做什么？我们整天在教会玩，后来玩到每一个都做牧师去啊。所以昨天我碰到一个叫蔡坤柱牧师的，这个牧师呢，他是我的小老弟，我们去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在高中，所以呢我没有跟他有交接起，所以我不太认识他。不过呢他是从屏东和平长老教会出来的，后来我们谈起来谁也做牧师，谁也做牧师，谁也做牧师，我们那一代睡完以后，后一代又继续睡，反正在那里，我常常在那里睡觉玩扑克牌打乒乓球的，后来都做了牧师啊。有的人散布在这里，有人散布在那里，我们据统计啊，统计来看的话，我们那个时代，从我们那个时代到后面那个时代，很多的牧师起来。好了，我读了大学去了以后呢，我们大学在山上，在文化大学，那个时候叫文化学院，我们在高山上，我们去读了。现在据统计啊，哈，除了政大、台大这些都不错，我们的学校全时间出来服侍的立位人多过于别的学校。所以我也觉得很有幸，奇怪，我到哪里去立位人就多起来了，是不是我应该多来几次你们的教会，立位人就占一半。我们可以拆到，哇，拆到澳洲各个地方去，送啊送啊，谁要我们都送给他啊。如果老了没工作也起来做立位人啊，不是老了没工作啊，哈哈，不应该这么讲，我们要年轻力壮的都起来做立位人，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让我们呼喊一个口号，我们的教会就是约巴他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就是出产立位人的教会，将来有一天呢，我们在这里聚会的人是全澳洲立位人最多的教会。你们敢不敢喊这个口号呢？敢啊，为什么你不喊？嗯哼，我们这个教会是立位人最多的教会。你说阿们，你不不不，你喊啊，你跟我喊，你们喊，我喝一口水。我们的教会是立位人最多的教会，我们就是约巴他的教会，全澳洲需要的立位人都在我们教会。哎，这是你讲的，你要负责啊，自己负责啊。不，为什么不可以？ Why not? 为什么不可以？现在在座的你现在听到这些话呢，几乎一半就是要做立位人的。如果你要嫁人的时候，你就跟他讲说，我要嫁你可以，不过我跟你讲一个条件，我以后是立位人。你要娶的时候，你要跟对方讲，娶那个姐妹跟他讲，你要有个准备，我以后要全世界侍奉的。哈，那看他要不要嫁，还不要娶。啊，不要了回去。啊，不要就回去。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如果神带领我们来讲这个信息，那就表示神有这个心意，神要你们注意这件事情，神要你们注意这个记号。别的讲他不讲这个啊，别的信息很多他都不讲这个，但当我们今天早上讲约巴他，而且这个约巴他都不太有人讲，因为这个名词全部在圣经没有出现过的，那就是神迹了，神有呼召在你们的身上，而且神看这个教会未来的日子是好的，美好的。好，所以呢，哎呀，我感谢，我讲完以后我就轻松了，不然早上我都吃不下饭。不过我还是有吃一点粥哈。好了，我们讲哪里去了？好好，后来呢，那个时候呢，立位人被设立以后，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的台耶和华的约柜；后来第二件事情，他们就设立在耶和华的面前侍奉；第三件事情，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他们就站在群众的当中，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个人。啊，我这个最喜欢，好，这个最喜欢。如果你有幸能够成为立位人，你站在这个地方，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个家庭，哈，你知道乱石堆的，你一祝福变成约巴他； 人家在摩西拉了，你一祝福就变成什么约巴他，好，人家在生病的，人家在做什么，你一祝福都变成什么约巴他去了。所以你要把约巴他这个名词记在你的脑里，永永远远你踏进一个人的家的时候，这个人家是乱石堆，你就跟他讲，这个乱石堆，这个谷歌大一定会变成约巴他。你如果到了人的家，那个家叫摩西拉，你就跟他讲，你这个家要变成什么约巴他。这样子你去祝福人的时候，你看这个城都被祝福，有一天你就站起来祝福澳洲这个国家，澳洲啊，你的名字叫做约巴他，你要变成约巴他澳洲啊！那你这个城你这个州我们都可以祝福，是不是？哎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有权柄的。如果这个教会兴旺了，如果教会这个立位人多了，我们在这个城散开来，或者我们在这个国家散开来，我们分散到各个地方去分别祝福他们。我们叫牧师计划，从东西南北画个图啊，你往东边去祝福他们，你往西边去祝福他们，你往北边去祝福他们，你往南边去祝福他们，你这批人往美国去祝福王牧师啊。哎，我从头从头踢，我是从早上踢到晚上，我从牧师干到什么什么书，什么什么都书，什么什么什么，我不是，我从牧师干到所有什么打杂我都干。也没有人帮助我，我也不敢喊说教会要一个秘书，你知道？哎，你们如果要祝福我，要送几个来帮助我吧。下一次你在祝福各城的时候，记得祝福美国啊！我们的总统不敬畏神，所以呢，我们比较萧条一点。好了，这样子看到没？有没有很兴奋？第一个可以什么？可以。抬耶和华的约柜，耶和华的约柜就是保护神的同在嘛，是不是？我们设立在耶和华的面前，这些事工都有人来做。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奉主的名祝福许多的人。我巴不得今天早上你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你回到家，你祝福你的家人，从祝福你的家人开始，你到你的朋友家，你祝福你的朋友的家。你去哪一个地方，你到你的学校，你祝福学校的老师啊，你去上班祝福上班那个公司，那你的上司都给他祝福。我相信了，约巴他会传遍在整个雪梨这个城市里头去，这不是说假的，这是会真实出现，因为过去没有人这样教你，你就这样起来做，好，这样起来做，所以神会祝福在这个地方，神会祝福你们教会。每一天你要祝福这个教会，让它成为约巴他的教会，从这里祝福普天下万民。你注意看了，圣经上在旧约里面说，你祝福以色列的，神就祝福你，是不是这样子来的？哈，你祝福教会，神就祝福你的家。你想，哎，今天早上那个姐妹说，那我薪水增加了几 percent， 25% 啊，啊，还多少？啊？哦，增加 25%， 对不对？我真羡慕你了，我做了牧师，我薪水降了 25% 啊。哈哈，哎呀，我们的同工说呢，牧师现在呢啊，我们奉献少了，美国经济差了啊，所以只要经济落差，哪一个地方最会知道？教会马上知道啊，牧师薪水这个房租付不起，恐怕要降一点啊。哎呦，感谢主，降就降吧，没关系，我从你们身上拿，开玩笑，开玩笑，没有这样一回事，我不是来拿这个东西的，我是要祝福你们的，只是你也要懂得祝福我，好了，没有人阿们，真是的，你们够现实了，你啊，只知道祝福自己，不知道祝福别人。好了，我们说了换成教会服事的话呢，我们哪一些重点？第一个，我们如果这样子，立位人起来了，他们就可以赢得什么？神的同在，赢得神的同在。这个不是外面的技巧哦，我们有很多的活动来赢得神的同在，没有啦。你太多活动了，只是劳民伤财。所以呢，我们也不需要太多的活动，但是有立位人立在神的殿中侍奉的时候，就能够赢得什么？神的同在，凭着内心的真实。第二呢，我们会赢得什么？神的回应。神会回应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讲这个约巴他的一条路，我们在这讲约巴他的侍奉，我们就觉得我们相信神会回应我们的。不久以后呢，这里的立位人会越来越多， 有计划的在生产利未人，所以这个是我感谢主的事。我们第三个，我们会看到这里会赢得神的什么赐福。那当然我们要赢得神的赐福，不是要讨人喜欢啊！我不是，我们讨神的喜欢，神就会赐福我们。所以呢，你要去明白今天的道，你要好好仔细的去思想，因为这绝对不是普通我们随便讲一个道给你听而已啊！我们看好，我们再看后面几个圣经，就有关于利未人的圣经，我们快结束了。民数记第八章十四节，你们念来。好，你要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给什么分别出来。我相信不久以后这个教会会分别很多利未人出来送到各城去，有一些往东边的，有一些往西边，有一些往南边，有一些往北边去，会世界各地都送。我们如果看到这样子，我们就会说这教会都是生产利未人的，他们把祝福带到世界各地去。可能我们的李牧师老了就可以写《领养生命记》，哈哈，他就告诉你《领养生命记》是什么好消息。好，第二，《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七节说什么？耶、yeah, 感谢主。所以不要忘记利未人，如果我们当中有十个利未人出来，所有众弟兄姐妹都要帮助他，不要让他落单了，没东西可吃。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二十二节来。好，这是神的应许。神说呢，我要让侍奉我的利未人在这个城里面多起来，我要让侍奉我的利未人在这个教会多起来。你们会说阿们吗？那你有没有可能你就是那个利未人？有没有可能？有的说有啊，你已经不用讲，你是利未人了吗？你是老利未人了，你准备写生命记了。好了，我们就说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幽默归幽默，我还是这样说，我还是这样子说，在这个城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会有许多的利未人会站到神面前来。神一说，我要使这城的利未人多起来，请你们都要为这个事祷告。每天早上你醒过来的时候，你也不要说我们教会了哈，刚才我们有祝福你们教会一定会比别人多。但是啊，你也祝福这个城的利未人多起来，这个会有祝福的，全国会有祝福的，你的家会有祝福，这个城会有祝福，会回到丰盛的境界里头去。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呢，在这个地方我们所分享。我看还有没有啊？没有了，好，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也有听到这样的呼召，也有听到这样神要祝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呢，请你不要忘记，你不要转过头以后神的同在就不见了。好，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说呢，摩西在走这条约柜的路的时候，第一个地点在哪里？摩西拉是什么意思？脚镣。第二个地点在哪里？古哥大的意思是什么？这两个都不是很好，所以呢，摩西又想出我应该怎么样子能够让这个乱石除掉。后来他就来到哪里？约巴他。能够进入约巴他之前，是因为他设立什么人？他起来服侍的时候，路就出来了。为什么过去路走不出来，都在乱石堆走，好多绊脚石的路？后来利未人一设立，约巴他就出来了。哎，感谢主，你看这个信息没有在别的地方讲，就在你们的教会讲，也是神的美意。我巴不得我们可以这样子宣告，这教会是一个利未人的教会，只要来这里聚会的有很多人都会加入约巴他的路的，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来，我们站起来，手牵着手，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好像一个利未人的教会，利未人的城。